说中文。
Chinese pod, Chinese pod, Chinese pod, that's 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Chinese pod, Chinese pod, Chinese pod, that's 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大家好，欢迎来到中文播客，我是 Fiona，
我是 Constance。
各位高级班的同学，我们今天呢要延续我们最近讨论的一个话题哦，那就是阅兵，来聊一下近代历史。
借着这个发生在大约上上个月的重要活动，我们可以把它跟历史连接起来，谈一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活动。
那今天的对话里面呢，我们会学到很多有关于政治啊、历史啊，还有如何解释一件事情给你的朋友听，在讨论这些事情你需要用到的一些词汇跟句型。
那我们就来听听今天的对话吧。
好，
中国这次专门为了庆祝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放了一个小长假，整整3天呢。
是啊，听说了，全中国人民都很开心啊，全国上下都在欢庆。
我呢对历史没有什么研究，不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略知一二。据我所知，法西斯特别不是个东西。
这你可有所不知了，法西斯最早还确实是个东西。
啊？
哦？它长这样，
外面用木棍绑起来，里面插着一把斧头，这是法西斯？
是啊，这个树棒就是最早的法西斯，它是古罗马时期执法官吏的权力标志。
哇哦，很酷啊。
哈哈，这树棒可是一种刑罚工具哦，如果犯法就会被斧头砍下脑袋。
恐怖。
后来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党就用这个来作为他们党的标志了。
这个政党的领袖是谁？
墨索里尼，一个大独裁者。从1922年到1943年期间，法西斯政党就统治了整个意大利。
哦，怪不得说意大利是法西斯主义国家。
是啊，后来的法西斯就变成了强权、暴力和恐怖统治的象征了。
哦，所以对内是恐怖统治，对外就不断的侵略别国。
确实如此，所以意大利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国成员之一。
轴心国？什么意思？
简单的说，也就是法西斯同盟。
我想知道具体的。
因为墨索里尼在德意同盟条约签订后不久，评价说柏林和罗马的垂直线不是壁垒，而是轴心。
哦，所以后来人们就把法西斯同盟国家叫做轴心国了。
对，就是这么来的。
好，那我们听完今天的对话呢，我们就从对话的一开始来讨论。
他一开始就说啊，中国这次专门为了庆祝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放了一个小长假。这里面有几个不错的词汇啊，第一个就是专门，专门为了什么，这个大概意思上没有问题，它就是当做副词，专门为了什么事情。那这个反法西斯胜利，胜利这个词要注意，它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动词，但其实它的用法常常是名词的用法。比方我们会说赢得胜利，好，或者是形容词，胜利的一方，就是这场战争里面胜利的一方是谁。那如果你要说赢了，你可以说得到胜利，所以其实它基本上是一个名词的用法。所以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他们放了一个小长假，
整整3天呢。
这个整整都是你要强调数字够大，够多，好像很多很完整，你就会说整整3天都放假。
那也许你不会觉得3天很长哦，但是今天说话的人就觉得很长。
他就可以这么用，就是不见得是客观的长啊，是说话的人觉得够长，他就可以这么用。
那今天对话里面的女生好像也有同样的看法，很开心哦。她说，对啊，放长假大家都很开心，那全国上下都在 欢庆。
好，同学们要注意，这个上下已经不完全是那个方向的意思了，但是呢，这个全国上下是一个常用的搭配组合，就是整个意思是整个国家里所有的人、政府的人啊，老百姓啊，老人啊，小孩啊，就是所有的人。我们常常会说全国上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正面的例子、
嗯、
我想问，全国上下也可以用来形容可能很负面的情绪吗？或是发生不好的事情，全国上下
有可能啊。比方说那个时候西班牙还是英国，英国足球队输了嘛，我们可以说全国上下都很愤怒啊。
啊 ，OK OK，
或是悲伤。
那今天的情绪很不一样，今天是欢庆。
对，
那大家可能比较常看到庆祝，
嗯，对，
都在庆祝，但是欢庆好像就好像都用在比较特别的场合，
对一个大型的大事情、大型的活动，比方说欢庆30周年啊，都是比较大的，但而且规模也要稍微大一点。如果只是两三个人，大概就不会用欢庆，我们就说庆祝就好了。
所以小的东西呢，大部分都用庆祝。
嗯，
一定要很大很大的活动，用欢庆才会比较恰当，
对，比较适合一点。那么接着就讲到，所以呢，这个对历史没有研究的人呢，他说，但是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略知一二。
当你听到一个人说他略知一二，
嗯，
绝对不是懂
一二
一点点，绝对不是懂一点点，并不是懂很多。
对，
但是其实大概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件事情大概是个什么样子，他都知道。
对，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大概知道个40%-50%吧。
所以是不是一个比较谦虚的一个回答？
可以这么说，如果你对一件事情有个大概的了解，但你不能够知道所有细节，或是你不确定你懂不懂，你可以说略知一二、嗯、对什么略知一二。那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是 World War II 的一个正式的说法，那一般人你也可以讲二战，因为名字实在太长了。
嗯，所以二战、
嗯、
他说据我所知，那我们刚听到一个略知一二，我们现在听到了一个、嗯、据我所知，这个所应该就是据我的了解嘛。
对，根据我知道的，我所能知道的、
嗯嗯、
那特别法西斯特别不是个东西。这里这个不是个东西、是骂人的话，你要是说一个人他不是个东西、意思就是他的行为太坏了，
某某某根本不是个东西。
对，别说他不配当人，他也不配当个东西，所以我们说不是个东西。那这个据我所知是个好用的说法，因为别人可能问你一个问题，你不确定你知道所有的情形，你可以说据我所知事情是怎么样的。
那听完今天这个男生、那么激动、
嗯、
你看据我所知法西斯特别不是个东西，今天这位女生朋友就用一个很有趣的回答了他。
嗯，他说这你可有所不知了啊，有所不知又是一个跟知道有关的，
有一个所。
对，有所不知意思是有一些是你不知道的。所以常常我们会讲说，哎呀，这你就比方我们可能在一个对话里面有人说，为什么你每天要吃维他命呢？你有所不知了、
嗯、
吃维他命对身体健康多好啊、
嗯、
所以就是说有些啊是你不懂的，但是这个说法因为就有一种比较客气的感觉，
所以是一个很礼貌说哎、嗯，有些东西你可能不太懂的方式。
对， 对，
那今天他不懂什么呢？他说法西斯最早还确实是个东西，那东西这边就是物品的意思、
嗯、对，没错，所以他等于是在跟他玩个语文上的游戏。
那说完法西斯是个东西，他就拿给他朋友看，
嗯，长这样啊、嗯、长这样，平常是说人长这样，但你也可以说这东西长这样，形状是这样子、啊、外面又有木棍绑起来，里面插着一把斧头。
斧头真不是一个常见的词汇哦，除非你是一个、
嗯、樵夫砍柴的。对，斧头就拿来砍东西嘛，砍树、嗯、砍木头最多的。那当然也有人拿来杀人啊，你也可以拿去砍头啊、
嗯、
因为斧头就是这么用的嘛、
嗯、
所以呢他说这里面这个整个形状啊，这个树棒因为用木棍绑起来，好像好多个木棍绑起来，中间插一根斧头，就是一树，所以叫树棒、
嗯、那树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是一树花。
对，
可是那个感觉是一样的、
嗯、
只是在这里好像比较像动词吗？
嗯，他其实对，其实意思就是树本来是个动词，把东西竖起来，就是好多 一条一条或一根一根的东西用绳子绑在一起叫一树，所以从这个动词然后变成了一个像形容词的东西，树棒、嗯、那这就是最早的法西斯。那他说这个应该是 古罗马时期执法官吏的权力标志，意思就是说古罗马时期啊，执法官吏他的单位或是他身上可能带有这样的一个图形作为
标
标志。对，
那这个树棒呢，除了是个标志，它其实还是一种刑罚的工具。
其实应该是说它因为是一个刑罚的工具，所以被用来代表了执法官吏的权力嘛。所以呢，他说如果你犯法就会被这个斧头砍下脑袋。
嗯，真是恐怖啊。
对，这个人也说很恐怖。因为这个砍脑袋就是所谓砍头嘛，就很多古代古老的国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死刑的刑法。那当然这个恐怖啊，所以他就说了，所以后来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党用这个作为党的标志。
那故事听到这儿呢，朋友就问一下说，哎，那这个政党的领袖是谁？
嗯，同学们可以注意，领袖跟领导虽然都有一个 leading 的那个意思在，但是领袖常常是用在一个比较精神上，它是代表着一种精神的。因为大概我不会说我们公司的老板，我们公司的领袖是谁谁谁，因为他就大概是老板。但是如果你们公司的这个领导人，他可以代表公司的精神，每个人看到他就好像看到一种理想，一种精神，那你也可以说老板就是我们最高的领袖。
OK， 所以这个人一定要代表着一种精神，一个比较抽象的
一个
概念。
对，
那我可以说一个社会运动里面他是这个社会运动里面的领袖吗？
对，这是最常见的用法，社会运动的领袖。那这个政党的领袖当然他代表一种政治的观念，一种概念，所以他说这个人是谁呢？叫做墨索里尼，这是一个翻译过来的名字。
那他说他是一个大独裁者，
意思就是非常独裁的独裁者，叫大独裁者。这里面讲到一个不错的，后面有一个不错的句子，从1922年到1943年期间当你要讲一个历史上的故事或是一件事情，就说哪一年到哪一年期间，法西斯就统治了整个意大利。
那统治大部分好像都是不是在治理一个国家，我可以说The Lannisters 他们现在统治着 Westeros，
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个统有统管统一的意思，都被他治理，所以通常他都有一点还带有一点比较高的权力在治理这个地方。
那他的朋友听完意大利有一个大独裁者然后统治着整个意大利，他就说怪不得说意大利是法西斯主义国家。
所以才会讲说法西斯后来又变成了强权暴力和恐怖统治的象征。这里面比较好用的词像这个强权暴力，那当然都是比较负面的词汇，那恐怖统治也是。所以统治本身是带着用权力去治理的，那恐怖统治是用一种恐怖的手段跟办法去统治。那这个象征呢，象征可以当作动词或名词，在这里是一个名词，是强权暴力和恐怖统治的象征。那你也可以说什么象征什么，比方说白色象征和平，红色象征热情等等。
所以我可以说后来的 Targaryens 就变成了强权暴力和恐怖统治的象征了。
很有道理，对，他们的统治他们也是用恐怖统治的手段嘛。那所以他的朋友才会讲对内是恐怖统治，对外就是侵略别国。侵略绝对是一个负面的词就是去你对自己国家的土地还觉得不够大，还要去要别人的国家的土地，就是侵略别的国家，有军队去侵略别的国家。
OK， 所以我可以用侵略，我可以说万里长城就是建来防止别国侵略中国的一个方式。
对，所以在这里他后来又提到确实是如此所以意大利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国成员之一。那我们知道二战有两派嘛，那其中一个是轴心国，
另一个呢就是同盟国。
同盟国，对。
那今天这个朋友没有听过轴心国，他的朋友就用简单的方式解释给他听，他说简单的说，
对，就是法西斯的同盟嘛。那这个同盟在这里就变成一个一般用法，刚刚我们说同盟国是形容这些国家都是同盟，那法西斯同盟变成是他的一般性的动词用法，就是我跟什么人同盟，谁是同盟，这样子。
那 你也可以说盟友吗？
对，同盟的人就彼此是盟友，所以呢，简单的说，你也可以说他们就是法西斯的盟友也可以。那这叫做简单的说，可是他朋友想要知道具体的情况，到底为什么具体叫做轴心国呢？
那具体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德意同盟条约签订后不久，他说柏林和罗马的垂直线不是壁垒，而是轴心。
因为是一条垂直的线，那你在一个两个东西的中间画一条线，一般来说是把它隔开，对不对？壁垒就是壁是墙壁，垒是用石头堆起来的高墙，都是把东西把两个地方隔开的意思。但是呢，在这里墨索里尼说啊，这条垂直线从柏林到罗马的这个垂直线呢，它不是要隔开，它是一个轴心。轴这个字的意思其实是车子车轮的中间那根棍子是轴，所以它好像是把这个，
难怪有个车在旁边，
对对对，然后把 这些串起来，它们就可以运作，所以它是一个轴心，有点像是周遭的国家是绕着这个轴心在旋转。
听完方老师的解释，我也想说原来就是这么来的。
那所以后来的人就说法西斯同盟叫做轴心国，因为他们的这个轴心的理论。
好，那我们今天真的学到很多有关于二战历史，可能你在讨论一些政治议题的时候也可以用到的一些词汇。那我们就赶紧再来听一遍今天的对话。
好的。 Welcome back to another installment of Chinese Pod Trivia. And the question for you is, for what test does Chinese Pod offer preparation services for? Is it A, the polygraph? B, the colonoscopy?C, the HSK test, or D, the CAT scan?
The CAT scan?
Ooh, sorry, that is incorrect. The correct answer is C, the HSK test. That's right, ChinesePod will thoroughly prepare you to pass this rigorous test of proficiency in Chinese. ChinesePod.com/HSK.
中国这次专门为了庆祝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放了一个小长假，整整3天呢。
是啊，听说了，全中国人民都很开心呢，全国上下都在欢庆。
我呢，对历史没有什么研究，不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略知一二。据我所知，法西斯特别不是个东西。
这你可有所不知了，法西斯最早还确实是个东西
啊。
它长这样，
外面用木棍绑起来，里面插着一把斧头，这是法西斯。
是啊，这个树棒就是最早的法西斯，它是古罗马时期执法官吏的权力标志。
哇哦，很酷啊。
哈哈，这树棒可是一种刑罚工具哦，如果犯法就会被斧头砍下脑袋。
恐怖。
后来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党就用这个来作为他们党的标志了。
这个政党的领袖是谁？
墨索里尼，一个大独裁者。从1922年到1943年期间，法西斯政党就统治了整个意大利。
哦，怪不得说意大利是法西斯主义国家。
是啊，后来的法西斯就变成了强权、暴力和恐怖统治的象征了。
哦，所以对内是恐怖统治，对外就不断的侵略别国。
确实如此，所以意大利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国成员之一。
轴心国？什么意思？
简单的说，也就是法西斯同盟。
我想知道具体的。
因为墨索里尼在德意同盟条约签订后不久，评价说柏林和罗马的垂直线不是壁垒，而是轴心。
哦，所以后来人们就把法西斯同盟国家叫做轴心国了。
对，就是这么来的。
今天这堂课我真的学到，我自己学到很多新的词汇。因为我在学历史的时候，其实是在我高，可能在学二战的时候，都是我在高中，是在英国念书的时候。所以今天 学到好多很有趣的词汇，
特别是用中文说，其实同学们都具备这些，这已经不能就算是知识，对不 对？大概所有的人都懂这些事情，可是怎么样用中文来表达，这里面就牵涉到很多的专有词汇，像轴心国、同盟国、法西斯，还有德意同盟条约等等。
那盟友啊，
对，盟友啊，墨索里尼这些历史人物，其实常常学到很高级哦。第二次世界大战要念出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就二战，二战，
对，就是二战，因为大概会讲世界大战，但你又知道不能说世界大战二嘛，所以就是第二次，
好像电影，
对对对，所以是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词汇有了，你很多话题就可以开始谈。
好，那希望你们也跟我一样觉得今天的话题真有趣，学到了很多东西。那我们就下次见，
再
见。
As usual, ChinesePod provides an extensive select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is lesson on its website, www.chinesepod.com. You can access this lesson directly with the lesson number
2790.
So just go to www.chinesepod.com/2790 and you will find a transcript, vocabulary, and much more. The link again, www.chinesepod.com/2790.